什么意思？
如果是跟寐昧连着的时候，就是在睡觉的时候醒时跟睡时，所以这寐是醒时。
如果寐不是睡觉哈，寐是醒，重点是睡醒了，还有其他的意
啊？其他意思，如果单独一个寐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当睡觉用；名词的时候可以当睡觉，但是动词的时候它也可以当觉悟。他有说
名词，光是名词
可以，如果单独这个字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当睡觉用。如果单独
名词可以当睡觉，
对。
那觉悟呢？
如果说觉悟这两个一起的时候，觉悟就是在睡觉的时候，悟是醒的时候，寐昧啦，寐昧。寐昧这两个字如果是连在一起用的时候，就是醒时跟睡时。如果单独一个寐的时候，就是当名词用，它可以当睡觉用。但是它当动词，它就可以当成，跟寐觉悟的寐那一个是同的。
你再多查几本字典哈，因为你这样子名词是睡觉，然后动词又是觉醒，好像多查几本字典看看
啊。是。
好，火猪是什么？宝珠啊，只有在塔上的宝珠。那你在这个窟洞里面，那你怎么从塔上把它摘下来，拿到洞窟里面去照亮呢？
跟院长报告，学生查到那个佛光词典是塔上的宝珠。是。
那你同意吗？
但是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学生看不懂意思，那个区分后。
所以哈，同样的词典有时候不能只查，它有它的前后文，可能翻译不同。
是。因为
用在那边是宝珠，
是
塔上的，而且还特别是塔上的，其他的不行了、
那可不可以？
你多查多查一些的、
哦。可不可以请问院长一下，什么是聚分？
聚分就是不管是白天或晚上。
哦，是
聚、不管是白天晚上，你在阴暗的地方或者是地下室种种，你有这个，它因为它已经不是靠太阳或者是靠月亮来照了嘛。对不对？它是靠你的灯火啊，火炬啊。好，觉严师，一切事论这里面提到的初业、中业，怎么算？
这个如写事论论，他说是一个晚上啊，分成四分，
嘿，
住一分是住业，然后后一分是后业，然后中间两分是中业。
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几点到几点？
如果像这样是三个小时，中间睡六个小时，
都被你赚了两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
我同意于写是定论的观点。
什么观点？
他的说法。
对了，好，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平均分的话，那是导师这么说了。不过以论点来讲，但是如觉严师这里所说的，我们注意第二行，因为他讲得很明确啊，为初业者，为业，它是分成四分，四分中过初一分，这个直接称为业初分。好，言后业者，整个晚上，比如十二小时，它分成四等分，那后面那个是称为业后分，剩下的就是中业了，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倒数第四行，于初业分，我们要怎么样精行厌坐，厌坐就是禅坐打坐。那后业分也是如此，后业分呢，速即觉悟。所以这里从这里来看，倒数第二行，于业后分，速即觉悟，这个悟很明显它是醒过来的意思啦，对不对？如果自己把它解释成为睡觉的话，好不容易醒来又去跑去睡觉，那说不通了啦。速即觉悟，就是从睡觉当中很快的把它醒过来，那惊醒厌坐。好，这是有关于觉悟一切。所以这里重点就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也要保持觉醒，不要昏睡的像什么一样。 那睡眠最好的方式，我们在从我知道195页上的1、2、3、4、5、哦、第五行，这也提到狮子卧法最有益于身心的。你看哦，像释迦牟尼佛他以前在睡眠的时候，他是右胁啊、哦、这样子偏向右边吉祥卧，可现在的医学来看啊，哎，确实偏向右边是理想的。哦，你俯卧啊、仰卧啦、啊，或者像左边这个都不是很理想，确实是右胁卧是最理想的啊、哦。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做光冥想，嗯，那保持觉醒，不要像太熟睡像死了一样哈。哦，我们还是要努力修习善法。那这里倒数第三行、哦、导师也有附带提到，一教经中说，中夜诵经以致消息，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。那这不晓得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啦、哦、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初夜要进行打坐，后夜要进行打坐，中夜又要诵经，那就没得休息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导师这里特别点出来，一切经论开示，中夜呢就如一切师林这里所说的，事实上修觉悟一切是在休息，但是保持正念。所以196页第一行导师就说，不可误会为中夜都要诵经，整夜都不睡眠，这也许译文过于简略而有了语病，把初夜后夜诵经译在中夜里，或者诵经以致消息，就是睡眠的时候，闻思修习纯熟了的法义，正念不忘。就是中夜的时候，诵经以致消息，导师另外一个解释了哈，并不是说中夜的时候起来不睡觉啊，在诵经，而是说中夜的时候呢，你把白天啊或者初夜后夜诵经的这个法义，那能够正念，好，在睡眠中也能够保持正念，来思维这些法义啦，好，就是保持在法喜当中。如果休息很纯熟的时候，你的睡眠虽然是睡眠，不过这个法义啊正念呢，好像并没有间断，有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最后第四个是依正知而住。这个主要是我们在衣食住行当中，每一个生活的活动当中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。如第二行，饮食、行住坐卧、觉悟、雨墨、解劳睡。什么叫解劳睡？都要保持正知。什么叫解劳睡？圆悟师，解除疲劳。好，请坐。这是为了解除疲劳啊，小睡一下啊、哦，这叫解劳睡。这个不是晚上的那个睡眠了、啊、哈、哦。有时候真的过于疲劳，你硬撑着效果不大，所以稍微睡眠一下，但是不要贪睡啊、哦。这个叫为了解除疲劳，小睡一下下，这叫解劳睡。那即使这样呢，我们都要保持正知啊、哦，在每一生活动作当中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但自己知道做什么，而且明确的警觉到哪些应该做，哪些不应该做，而且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，总之在这些事情当中能够时时正知，就不会落入错误过失当中。好，这四个以外呢，底下还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知足，再来是心远离。那知足就是要能够随遇而安，不可多求多欲、哦、对于衣服、饮食、医药、日常用品，随缘所得的我们要知足、哦、即使得到不太满意，我们要能够知足，要不然烦恼一多，修行就会造成障碍。心远离、哦、我们看一下讲义75页括弧6，心远离主要是对人事心远离， 不欢喜、哦、世间世俗的言论啊，或者世间世俗的事业啊、哦，才能够专心佛法。但主要呢，还是心远离。如果心不能远离啊、哦，即使你的身一个人住在茅棚啊、闭关啊，都是徒然啊、哦。你只是身离情所居啊，自己一个人居住，可是心呢，还在想其他的，这个一样心不能安啊、哦。何况现在还有远距啊、email 啦、网络啦，种种，那你根本没得远离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个伴诵知足啊、哦，我们看197页这段的倒数第二行，对物欲，我们物质的需求啊，我们要知足；对人事，我们心远离啊、哦，才能够顺于解脱的三圣法门，趋向出世解脱的道果。这里因为是谈解脱道了啊，特别是为了要修学禅定，那怕人事的纷扰，所以比较着重在心远离啊。那如果是大圣的话，修学禅波罗蜜有一段时间也是要这样子啦，这样功夫还不是很到家的话，需要一段就安静的那种环境来修学。但是呢，菩萨在修学禅波罗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念念不舍众生。好，你不是说哦，你离开群众自己修禅定那就好了，他要念念不舍众生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离开群众来修禅定的时候要很小心，不要让这个悲心丧失了。你悲心丧失了以后，你说走向那个独善的啊、哦、那种境地。嗯，我们前面也提过嘛，导师提到、啊、如果说升到二禅以上，那就自己独来独往了啊、哦、对菩萨行那是不相应的。嗯，好，那前面这六项啊、哦、它是能够净思罗意识定方便，就下半颂啊，能够清净我们的戒行，那同时呢，也是修习禅定的前方便。好，我们看讲义75页第12，密护根门，饮食资量，觉悟一切正知而住，知足，心远离啊、哦，这六个都是能够清净我们的戒行，能够这样去行，那戒学一定会如法清净。所以这里提到的戒呢，就不只是前面所说的哦四个众戒啦，或者种种其他的戒条。这里呢，它其实是更重视心的调柔啊、哦、还有内心的清净这方面的戒心了。对不对？你即使不犯戒条，可是呢你放逸你的六根到处乱看，那你这样心怎么能够调柔，能够稳定？耳朵又随便乱听、哦、心里面胡思乱想，而且饮食啊、睡眠啊种种，没有正知而住、哦、没有知足，没有心远离，这个表面上没有犯戒，可是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清净。好，卦五二，佛制戒律，不但言辞性戒，而性戒就道德规范这些的，杀盗淫妄啊，除了这些道德规范以外呢，并且涉及日常生活，日常生活就是我上一节所说的生活规定啊。言辞性戒这主要是道德规范，涉及日常生活这是生活规定，团体规则。团体规则就是生团公约啦、哦、举止威仪这是事威仪、哦、将一切生活纳入于如法的规范，那么犯戒的因缘自然就少了，犯戒的因缘现前也就能立刻警觉防护、哦、这样自然能够做到戒法清净。所以整个佛制的戒律、哦、这些我们掌握这几个原则，那 能够灵活的运用，这个对我们的持戒非常有帮助。好，卦五三，持戒清净的一定心安理得。我们为什么会有忧悔？因为内心不清净嘛，犯了戒，那又复常种种，内心没有办法安稳。那如果我们持戒清净，心安理得，自然能随顺去入定学。如同日常生活的如法来说，不会贪求滋味，不会饮食过量，不会贪着睡眠，终日昏昏沉沉的，能够随时防护根门，有密护根门，正知所行，这都就是去除定的障碍。定的障碍，你吃太多啊，或者是这都没有吃，一打坐这整个肠胃咕噜咕噜叫，那你没办法安心了。睡眠睡太少，或者睡太多，昏昏沉沉，这个都不行。所以戒清净的身心一直在安静中，如加修定学，自然就顺理成章，容易修学得禅定。底下卦五四《中阿含四十二经合一经》里面提到一个以持戒为基础，得定然后到解脱的一个历程。首先这里就说因持戒变得不悔，我们持戒清净的话就不会有忧悔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没有忧悔的话，那内心就欢悦，那因为欢悦就能够有喜，那因为喜，那就能够得定，因为定的止，就能够得安乐，因乐便得定。这是从持戒不忧悔，那我们得定是觉观喜乐一心嘛，对不对？有喜有乐，这个乐已经不是世间的五欲乐了，这是禅定的心安理得的乐，或禅定乐。那么由戒到定，然后再进一步多闻圣弟子因定，以定为基础，再有闻思修，精进三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能够见如实，知如真，比如悟得四圣谛啦，悟得圣义谛、法住智啊、涅槃智等等，因见如实，知如真，变得厌，厌离世间的苦啊，或者说这些杂染的五欲啊，因厌变得无欲，离开杂染的五欲，因无欲变得解脱。这个欲也包括修惑了啦，包括那个禅定的乐，我们再进一步把它舍掉。因解脱便知解脱，生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一半不受会有，这个都是在描述阿罗汉的。那阿罗汉之前这个欲呢，主要是薄贪嗔痴，主要 描述三果断修惑的历程。好，这个是提到由戒到定。所以我们虽然讲说湿裸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，但是湿裸即使说我们不犯戒条，我们并不是说这样就自然能够得定，除了戒律不毁患以外，我们要密护根门，饮食质量，绝无一切，正知而住，知足心远离，这六个修定的前方便我们才能够具足。一方面帮助戒学的清净，所以戒学的清净就是说不只是身口不犯这些戒条清净了，如果心不清净的话，那个戒是不清净的啦，也不稳固嘛，对不对？到这里面讲，如果说你意念不清净的话，你不能称为湿罗波罗蜜啊。湿罗波罗蜜，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圆满最高，或者到彼岸。那你身口清净，意念不清净，你算圆满吗？你这样戒学算圆满吗？当然是不圆满的了。所以意念的清净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这里 我们就定增上，借增上学就说完了啊。底下谈定增上学，好，新的讲义在76页。我们先看一下课判。定增上学这里分成三个大项，首先谈修定的前方便，进修一定学，离五欲，弃五盖啊，这等一下详细再谈。再来修学定的方法，这里提出二干入门啊，就不净观跟熟习观。那么借着这二干入门修学定的方法，得到正定七一法啊。因为定增上学不是说只有你得到禅定就好，什么叫增上，什么叫定增上？彦斌，什么叫定增上学？这叫定增上学啊。那什么是借增上学呢？什么是借增上学？好，请坐。好，这我们在76页讲义第一，得禅定的前提就是它的前方便啊，就要离欲跟恶不善法。这欲就是五欲，色声香味触这种种诱人的这五欲，我们要去除。恶不善法这里讲的是五盖，五盖啊，就贪欲，欲贪的盖，嗔恚，昏沉睡眠，调集恶作，还有疑。那刮胡一这里就提到什么是增上定学。为了修发真慧而修习禅定的，这才能够叫增上心学，或者是称为增上定学。所以我们同样是修学禅定，修学禅定外道修学禅定也的只是 为了得禅定乐啊、有的是为了要得神通啊。那这些的修学禅定呢，不能称为增上定学。我们增上定学是为了要引发无漏慧而修的禅定，才能够称为增上定学。这个观念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增上戒学也是如此。有人持戒啊，他只是持戒，可是持戒他只注重这不犯戒条，可是呢对于密护根本啊，或者是知足心心远离这些啊，让心调柔再进一步修习禅定，这方面他根本没有重视。没有重视的话，你这样的持戒是一般的持戒而已啊，没有办法增上到修习禅定。所以同样是持戒，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怎么持。同样修习禅定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在各位注意一下导师里面所谈的那个，谈到持戒啦或者修禅定啦，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戒在整个修道里面 的那种关联跟他所扮演的角色。他不会孤立来谈啦，不会孤立只是谈哦持戒怎么样而已，他一定会顾及到怎么兼顾到要得禅定。谈禅定也是如此啊，他不会只是我一味的说禅定怎么殊胜，他会注意到怎么在引发无漏慧。这个跟一般人有些律师啊专门在谈持戒的风格一些不太一样啊，希望大家注意。好，那所以最后就二干们干入我们谈完以后呢，会谈到七一法，也就是说我们定增上学得定以后，依着哪几种定能够引发无漏慧啊。佛说有七一定，七一定就是四个根本禅，初二三十禅啊，然后加上那个四无色定的前面三个，扣掉非想非非想， 第四个啊。那其实这个七个定法以外呢，初禅之前的味道定，还有中间禅啊，一共九个都可以引发无漏慧。好，这个我们后面再谈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七十六页，刮胡二。如修定而希望有所成就，那一定要离欲跟恶不善法，因为这个禅定是属于色界的善法，还有无色界的善法。色界的善法是指四禅，无色界呢是四无色定。那既然是色界无色界嘛，它一定是超越欲界的咯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还念念在这个欲事上面的，或者说不离欲界的恶不善法，那永远没有办法进入色界善法，更不可能进入无色界了。那离欲即恶不善法，欲是五欲，恶不善法是五盖。什么是五欲呢？静妙的色声香味触，这是诱惑人心贪着追求的物欲。静妙这个是在凡夫看起来觉得说，这个色很美好啦，声音很美好啊。可是对一个不修不净观的人啊，那根本是不净的啦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凡夫众生颠倒执着，误以为这色声香味处是净清净美妙。事实上修不净观的人或者是圣者来看这些呢，根本是不净，如幻如化的。那我们要看出五欲的过患，不取它的净妙相，不生染浊，染浊心不起，那才能名为离欲。那有关于这五欲的过患跟怎么对治，大智论卷十七谈禅波罗蜜，它里面举了很多的故事，非常精彩，大家可以参照。那五盖欲贪，这里为什么特别贪会谈到欲贪？为什么特别谈到欲贪？贪有哪几种贪？这为什么特别提到欲贪？这里欲贪特别是区分贪，它有欲界的贪呐，还有色界的贪、无色界的贪，所以这里特别谈到了欲贪，指的是欲界的啦，对欲界的贪着。色界的贪，那主要是贪求禅定乐嘛。无色界的贪是贪着无色定的那个乐。那这里为了要得禅定，主要是对治欲界的欲贪。那欲界特有的贪是什么？淫欲啦、食欲啦、睡欲啦，属于这一类的啊，特别是这一类的，这些呢是障碍我们得禅定的。对不对？你贪吃、贪睡，可以得禅定吗？淫欲心很强，可以得禅定吗？不行了。所以欲贪，我们从五欲的精妙相。我们先说盖。那么这五盖，欲贪、嗔恚、嗔恚。嗔恚就是发脾气啦，或者是内心愤愤不平，那这些都是欲界特有的烦恼。如果说我们得禅定的话，那是内心喜乐，对不对？觉观喜乐一心嘛，像初禅的五支啊，它是喜乐。所以如果说嗔恚心很强的人，他根本不能够得禅定啊。昏沉睡眠，一打坐他就开始打瞌睡了，那当然没办法入定了。调举恶作，内心妄想纷飞，或者追悔过去啊，种种，这个也没办法得定，或者是怀疑。那为什么称为盖？因为它都是覆盖静心善法，就是覆盖我们的清净的心啊，让善法不能够起来。对修习定慧的障碍极大，所以我们称为盖。那我们底下分别来解说。欲贪是从五欲的净妙相而来，就 就起了一些本来是不净的啦，啊，误以为这色声香味触是清净的，啊，颠倒执着。那怎么对治呢？我们就修不净想，啊，修不净观的对治。嗔恚，嗔恚是从可增进而引起的，啊，觉得很讨厌啊，不喜欢。那这时候我们要修慈悲想来对治。昏沉睡眠盖呢，昏沉是心情魅力下沉，哦，与睡眠临近。昏沉是还在打盹呢，哦，睡眠 那真的是入睡了。那这两个都是从暗面相而来。那既然是黑暗嘛，那我们就修光明想，哦，来对治。那光明想除了有太阳啦，月亮啦，哦，火炬啦，灯光以外，法义的观察，哦，这个让内心产生一个法喜，一有法喜的话，那这黑暗相就能够破除，哦，啊。第四，调举恶作，调举跟昏沉相反，哦，它是心性上的向上飞扬，就妄想纷飞，哦，恶作是追悔，哦，回想到过去的种种事情，哦，想到什么呢？想到过去的亲属啦，诶，有的人有成家的啦，还有想到过去的故儿啦，或者儿女，哦，那想到这些内心就不得安稳了，对不对？或者说过去的什么人朋友啦，哦，国土，哦，乃至想到寿命不长啦，或者是怕死，那希望能够不死，哦，类似这些，即追忆起过去的种种事情啊，或乱想三世而引起，妄想未来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你想到这些，心就拉不回来嘛，不安住嘛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修止息想来对治。这个止息想其实就是修止了，啊，修奢摩他啊，要让它降服。啊，第五，疑怀疑啊，哦，这从三世起，不能正思维三世的诸行流转，那就执着我，执着我所，推论过去世中的我是怎样啊，哦，啊，现在未来这一类疑惑呢，我们要修缘起观来对治啊，哦，因为缘起有过去的因得到现在的果嘛，现在因啊，哦，引发未来的果。那我们如果说有缘起观正确理解的话，那就能够破斥种种的疑惑啊。那跟这个相关的呢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48啊，这里就基本上跟上面都是对应的哈。贪欲怪，它是以净妙相为实，就是误以为五欲是净妙的啊。那误以为他这些净妙的话，那就会增长他的贪欲，为实就是增长啊，滋养他。那我们要修不净观来对治，由此一时一对之故，别离盖。就因为他以净妙相为实，哦，以不净观为对治，所以单独呢成为一盖啊，一个盖。嗔恚盖以可增相为实，以慈悲观为对治。一概呢以三世相为实，缘起观的对治啊，这就个别个别了。那下面两个呢，它是两个合成一个概啊，比如说昏沉跟睡眠，它是以无法为实。一蒙愧，蒙就是昏暗了啊，昏暗不清楚。愧也是糊涂了。这整个蒙愧就是迷迷糊糊不清楚，昏暗不明。再不乐，贫欠啊，贫欠有打哈欠啊，贫身身难要打哈欠种种。第四，食不平性，就是食不平等，就是不该吃的啦，或者饮食过量啦啊。啊，第五，心累累性，就是心理这太弱了啊，哦，太弱卑劣。那这些都会引起我们昏沉睡眠， 啊，那性质很类似啊。我们同样用这毗婆舍那用观来对治，所以由此同时同对治，故共利一概。也就是昏沉跟睡眠，虽然是它是两个法，两个有微妙的差别，不过呢，它那种特性差不多啊。同样用观来对治，也差不多，所以共利为一概。调举二座也是如此啊，它是以四法为始。第一个清理寻，就回忆过去的亲属啦啊，国土或者不死啊，练习乐事，追忆过去的这种事情，以舍摩他为对治啊。这个舍摩他就是对应上面第四止息想，就止息想。所以调举跟恶作同样以这四种为实，也同样以色摩他为对治，共利为一概啊。那有关于五概的过患与对治呢，底下大智顿卷十七、瑜伽师论卷十一啊，他有非常好的解说，很详细，大家可以对照。好，那我们在成佛之道两百页哈，这里有提到一个语词叫三摩波底。我们从199页倒数第二行这边看哈，我们要修定，我们要修定的话，要了解定的特性，它是离开欲界的烦恼了啊，特别是欲贪、淫欲啦、色欲、食欲、睡欲这些。而另外欲界特有的烦恼呢，就是散乱啊，因为到色界它是一心的嘛，心一境性。欲界特有的烦恼，嗔恨心。嗔恚，好，所以我们想要得定呢，在日用寻常当中，欲贪、嗔恚、散乱，就要尽量的降伏，不是打坐下坐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开始修，那来不及啊。好，所以我们首先有这样的观念啊，如果念念不忘饮食男女、贪着五欲，对人哦做事不离恶行。那想要得定发神通，真是颠倒之极啊！那这外道里面有些混进佛法来啊，想从男女淫欲中修定，什么性命双修、身心双修，这根本达不到定的标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定根本就是要破除欲界的，那你这从这男女双修这些想要得定？那根本是缘木求鱼啊！好，那这里也提到就是破斥外道的印度的三摩波底一词，意义是等智平等能智，指禅定的心境而说啊。但印度人也称男女性交为三摩波底、三摩巴底啊，雌雄等智，这根本是会错意的哈。因那时也有心力集中、淫乐变身，类似定心的现象，但是呢，跟我们佛教所说的禅定、心力静性、离欲界的这个心力静性呢，那是非常不同的啊。正如宪法涅槃的外道拍拍肚子说吃饱了啊，以为这就是涅槃，事实上真正的涅槃。佛教所说的涅槃，那是贪嗔痴种种烦恼涌尽才叫涅槃，而不是说你这个吃饱了就叫涅槃啊。所以从这个字义上，产生误解，这我们要认清楚啊。那有关于禅定的译名，我们请看讲义77页。我们之前提到戒有种种译名嘛，对不对？戒有哪些不同的名称？暂戒师，你是戒嘛？啊、哦，你有哪些不同的名称？你有内号外号啦、哦、啊！但是我们现在是讲那个戒律有哪些不同的译名？斯罗，还有呢，就戒律啦，广义的戒律，有戒有律嘛，对不对？律又叫什么？维纳亚，维纳亚是什么？皮奈耶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 啊，出去旅游，统统忘光了。波罗的摩擦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律仪，有没有戒律仪啊？定功戒、道功戒那些，那称为律仪嘛？好、哦，这些都是戒的译名啊、哦。你再复习一下，特别你是暂戒啊，对不对？那禅定也有种种禅定不同的译名啊、哦。我们里面有没有定的？我们同学有没有叫什么定的？以前有如定啊、哦。那这里谈到定的译名有一些，比如说禅、三昧、三摩波提、三摩斯多啊。哦，这都是定的译名，但是它的用法有一些微妙的差别，虽然有一些共通处了，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啊、哦。比如说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前开展1215页，我这里引了一段，世尊所传的定法名称不一，比如说禅、哦、这是田那，这是禅那，那意义为静虑，我们讲四静力、哦、就是初静力、第二静力，这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四禅。那其他的旧义呢，做气，就做气，或者是翻译为思维修，这个都是在谈那个禅、哦、那这个禅的用语呢，它其实在声闻佛法里面来说，主要指的是四根本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个才能称为禅。那在大乘佛法、哦、当然声闻的一些本生里面也有提到六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，那里面呢也出现一个语词叫做禅波罗蜜、哦、也是用禅。但是以声闻法来说，禅只用在四个根本禅，但是如果我们称为禅波罗蜜的话呢，它是包括所有的一切定法、哦、范围不太一样，这个大家注意。另外呢还有一个语词叫心增上学，或者称为定增上学、哦、这是三学之一。增定学为心学，有心理统一的意义。再来是三昧、哦、这是三摩地，我们音译为三摩地。旧意为定，定义调持定，心意做等持，平等持心，是内心保持平衡的状态。三昧这个语词用的非常广、哦、欲界定其实就是欲界的三昧，味道定这个也可以称为三昧、哦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等等，四禅八定，那三昧乃至大圣的波多三昧、首楞严三昧，所以三昧这个语词、哦、它应用最广，从最浅的欲界定一直到最高深很高深的大圣百八三昧、首楞严三昧，这都可以称为三昧。我们没有听说首楞严禅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说首楞严三昧、哦、所以三昧的语词算是最广。禅的这个用语在声闻佛法来讲，它只限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它用语最狭隘。另外三摩波底、哦、意义为正受等智，是从平等持心而到达定境，就入定。那么这个三摩波底呢，最常见的是用在什么地方？用在四无色定跟灭尽定。我们现在汉语都翻译为定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巴利语、哦、或者梵文呢、啊，它是称为四无色三摩波底、灭尽三摩波底。好、哦，那另外四禅呢？那也可以称为三摩波提，不过最常见的是四无色定跟灭尽定。三摩斯多、哦、这个是比较少见，不过在一切势力论里面也有一个三摩斯多地、哦、意义为等引，是平等引发或引发平等的意思。好，这里就附带提到这禅定的不同的译名啊、哦，那之前我们提到戒律的不同译名，这个大家也要留意一下。 那既然戒定都有不同的译名，慧也有不同的译名啊。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讲义79页。最后第四，慧的译名啊，在三圣共法的经典里，这主要谈二圣解脱道了啊。慧有很多名称，如慧、见、明、观、忍、智、觉啊，或者正观、正见、正知、正思维，如实观、如实知、如实见、如实知见、如实思维，或者七觉知里面的责法觉知，这些都是智慧的别名。那用语同样有些特殊的用法，虽然有相同了，但是有些特殊用法只能限于某个语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里，下课。